还没讲完吗？哦，丁聚平。那个讲到持戒能遮不善身口业那边，对不对？好像我记得我们那个如衡水中才讲过了嘛。哦，得真实智则毕竟断。哦，就是遮诸烦恼得真实智则毕竟断。那我们其实在还在这个因位上面的时候，我们的烦恼哦，就是都用遮的哦。那要究竟断的时候，是要得真实智。那遮其实有很多种的方法啦，其实转念也是一种遮嘛，对不对？你能够转念的话，其实也是一种遮烦恼。那现在很多人遮烦恼的方法就是来自于可能生活上比较寂寞，或者是需要一些萌宠的这个抚慰，所以都养一些宠物这样。我最近去运动，越来越多人遛狗，因为那个清大的那个南大校区的操场草地很大嘛，啊，所以那是狗，那些狗都在那边奔跑这样子，啊，当然就是会顺便处理这样很多，有的会比较没有功德心，他们没有就没有处理这样子。其实照道也是要，但是有的他们有练等于没练，就是有的他会放得很长嘛，我上次讲过，他是始终如一啊，他这次也是，他还好这次是只有遛一只。但是那一次他就是从外面进来，然后要进到操场，有人在操场散步嘛，啊，很多都是老人家这样，然后他很长，所以那狗都先冲进去，有的就会被吓一跳这样，然后就跟他说小姐那个，他也都好像假装没听到这样子，啊，其实那会有危险性啊，万一那个心脏稍微弱一点怎么办，对不对？他就突然冲过来，啊，有的真的很厉害，我看到有一对夫妻很高，两个大概都170几，快180这样哦，一对夫妻，年纪看不出来，其实就现在人其实都很会保养，我看不出来年纪这样。然后他们就养了一只很小，这么小只的狗这样，然后你就知道，就是很反差啦哈。那个狗都会陪他们，就是可能走个一圈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把它放在婴儿车上，真的是婴儿车，然后都会跟他对话，然后自称自己是爸爸或妈妈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跟他说最后一圈咯，你要不要走，要吼就把他抱起来，我说哇好厉害哦，他们都知道，他们都会狗语吼，就是那狗甚至也没叫，他说要吼，然后就把他抱下来这样子，然后就是自问自答的很顺这样。啊，这个也是一种遮烦恼啦，啊，就我们来看其实是自找麻烦哦，但是他们会用这个，对他们而言就是可能跟宠物相处觉得很幸福吧，只能这样说啊。那个狗真的超小只的啊，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就是边遛狗边捡垃圾的也有，那只他就不太棒，不过那只狗他训练的蛮好的，他都不会看别人，通常训练好的他就是只看主人，然后他这跑起来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他有威胁感，因为他都看别的地方跑然后那个主人每次去，就是清大其实他们算是有钱的学校嘛，所以他们的清洁员其实蛮多的，每次去都看到大概10个跑不掉，哦，光一个校区里面哦。然后但是那个人他每次去他就会捡垃圾，他就是边遛狗边捡垃圾，嘿，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他的定课，蛮特别的。他不会，其他的会不会我不知道啦，因为他们有的遛狗就不会特地牵到操场里面，啊，就是在旁边，对啊，所以有时候走路我是走外围的，我没有走操场，走外围有时候就是真的你遇到那个没有功德心的宠物的主人就要小心一点，因为他没处理啊，啊，就是在路上这样子，啊，有的就是很有责任感，他自己年纪很大了，那个狗年纪应该也比他大这样子，就是转过来的时候是这样，那个表情就是真的很老，一看就知道是很老的狗这样子，他就上完厕所他说来帮你擦屁股我心里就想说真的，我现在需要，现在人真的很有母爱，就是养小孩还不够累，还要在晚年还在照顾一只年纪跟他差不多的狗这样子，就是他们觉得是一种陪伴啊， 啊，但是其实是还蛮辛苦，就是把屎把尿这样子啊。不过这个就是很好几年前就开始所谓的孤独产业哦，就是养这些宠物，然后还蛮多人养那个柴犬的。嗯，不过柴犬哦是蛮神经质的狗，它那个如果叫起来很尖锐。有一个副监事就跟我说他想养狗，我就说你住那个公寓你自己考量一下，因为他那个叫起来非常尖锐，那个狗柴犬就很有个性啊。嘿，真的啊，真的，因为我们之前去玻璃博物馆也是就遇到一个人，主人胖胖的，狗也胖胖的这样，可是那只狗就叫阿布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遇到那个主人，那主人佛教徒哦，我们很少，其实路上很少遇到会很标准的阿弥陀佛那种的，他一看到我们就阿弥陀佛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啊，这是叫什么名字，叫阿布，因为他要减肥所以都来运动这样。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阿布变瘦了，但是主人还是棒棒的对，但是他还是叫阿布，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好像以前我们还在一个托儿所楼上嘛，然后他们那个小孩子小朋友都会有小名嘛，然后有一个就说啊，你给我醒来说阿肥，我说那你算给我阿肥，他说太嫌胖，就是一招为阿肥，就是一招式就你就很难改，我说啊，这算那个阿肥哦，就是可能小时候就是胖胖的这样。那小孩子在长很快，有一次从台北回去还遇到他，哎，那我还记得那天选举日，不知道是哪一个选举，每四年一次那种的，嗯，在车上遇到他，还会打招呼。所以，这个遮烦恼哦，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是阶段性的遮，还是就是真就近断呐？哈，那阶段性的遮就是我刚刚讲的，有的人就可能养个宠物啊，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去露营啊。对不对？哦，买了一堆露营的设备，这样。哦，现在露营设备都很贵啊。嗯，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遮烦恼。哦，啊，那个烦恼可能就是，比方说日常生活的一些压力，那你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就是有点疏导啊。哦，或者去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攀爬。哦，各式各样，嘿嘿，台湾好像也有吧，有那种专门啊，就安全就好了。安全就好，像最近天气冷，不是有个新闻吗？他们就是去爬不知道哪座山，结果，下雨，然后他们是一人一个帐篷嘛，然后帐篷里面都湿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人是被活活冻死，昨天还前天的新闻，
活活冻死，
嗯嗯，因为，对啊，因为其实山上。温度很低啊，然后你的帐篷里面都是的话，老实说他其实他也没其他方法，因为你再怎么弄就还是湿的嘛，然后他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求助，因为大家都睡了嘛，然后就忍啊，结果就忍到就走了。没有，他们是一个 team 吧，通常对啊，就是这几天登山哪有两个冻死，但是那一对就那一个啊，他冻死是因为就是下雨嘛，然后帐篷都湿掉了啊。其实像爬山这种事情其实是蛮危险的，就是它的是风险蛮高的啊，这种就要很紧张起哦。不过真的这种热爱登山的人他真的就是很有热情的，就是风雨无阻这样啊，但是就是风险高，然后要衡量很多啦，自己的体力年纪什么的，还要有一个就是有经验的向导带。最近常常这几年常常蛮多就是登山出一些事的嘛，本来就下去就下去了，很快欸。不过很多人就是因为觉得透过亲近大自然能够减压，就还蛮多人从事这样的活动啊。其实就阳明山脉嘛，阳明山也是山啊，对不对？哦，七星山也不低耶，对不对？啊，可能对他，但是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是要像玉山那种高山，他们才有那种成就感。哎，啊，那个就很容易就有一些状况。嗯， 对啊，那个都平常就要训练过啊，所以很多地方就是这样，就是想去，比方说高山或者像西藏，那个他们都要体检的，你才有办法去。就是说，很多你要去的地方，其实是要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符合、哦、才去是比较安全的啊。所以想去，通常就是趁年轻的、啊，趁年轻啊，但是年轻的时候就忙着赚钱，哎，所以人就是。等到想到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没有，就是提前一看就是不太可能过那种。因为很多人去西藏就是高山症啊。红景天，嗯，要喝那个红景天啊，就是那个哦。有的人其实都不知道，就是一直说他自己没有高山症，但是他其实他在那个当下就是高山症发作了这样子。像他们去尼泊尔或印度，他们有那种实境节目去嘛，就是他们那种自由行的那种 YouTuber 去这样，然后他就说他没有高山症，没有，边说的时候就边流鼻血这样子。然后每次说，然后后来去到南美也是那种他们那种高原嘛。然后他们就嘲讽他说：“你上次不是说你没有高山症？”他说：“没有，我没有。”就鼻血流下来，因为人会恍惚啊。你去到高，人会恍惚，然后你的动作会很缓慢，非常缓慢。那你跟他们那边的比就没办法比，因为人家在那边长大的嘛。但是其实像他们很多，像我们学很多，就是从西藏出来的一些法师哈，都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哈，就。因为印度他们现在待的地方不冷啊，好，就蛮温暖的这样子，所以他们来我就说啊，你们冬天应该不会冷吧，因为西藏更冷啊。他说不会不会，因为他们已经更长的时间是待在印度，所以来台湾他们觉得是很冷的这样子。对，那他们其实我遇到了几个，很多有几个就是有的是他们临自己本身就有办一个什么证，我不知道，然后那时候就可以出来。有的就是直接翻山越岭到印度。那我昨天才听，就是去那个地方才知道说，哦，有一个他是就是直接下去就到山下，就下掉下，然后脚筋就断掉，啊，所以他现在在调养啊那个。那其实就是一个意志力了啦，哎、欸，那都是就是，因为他们跟的过程一定都是要变的，就是你不出来，结果就知道是怎么嘛，对啊，就是那个已经是生存了，真实的关头啊，所以就。那个过程也是很艰辛的，所以他们有些在拍纪录片只专注在比方某他们的精神领袖上面啊，其实真的要去看他们那个整个纪录片，其实是还蛮多人可以探讨，因为出来的很多嘛，从那条路出去的，但他们其实不太谈欸，就是那个过程他们不太讲，我觉得应该是太艰辛了，他们不太能陈述。应该不是，因为现在可能因为他们那时候要出来其实就是已经很困难了，可能就那条路而已吧，我不知道啦，反正我想应该不是那个原因，应该是那过程太辛苦了，所以对他们不太讲过程，他们不太讲过程，他们只有说他们是这样子到印度的，走山路到印度的，好像登山一样走，嗯，所以他们很麻烦呢、欸。他们就是比方每两个月，好、哦、必须要到其他国家办签证，比方说有的到马来西亚，有的到新加坡办签证，对，就。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就可能变一个月，所以他们其实是我觉得还蛮辛苦的，对啊，那 其实印度也给他们方便啊，因为怎么讲，你那个身份非常微妙嘛，对不对？对啊，啊，但是他们就是在印度嘛，这样。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实体的存在？就是那一群藏胞，那群藏民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实体的存在？其实，对，很辛苦他们。他们本身有藏民呐，有藏民，但是就是说，可不可以让他们变成国民？那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对不对？他们有啊，他们比方说锡金地区本来就是藏民居住的地方，但是的确有另外一批，比方说喜马拉雅山脚下那一批，他们就是逃难出来的嘛。那问题是他们现在的身份啊、识别那些的，或者是你讲就护照或什么的来讲来，他是用什么样的表示？我真的还没有问到这边啊，对，就是。好，也不是印度国民呐、啊，嗯，所以好像相较之下，就台湾籍还不错，至少有自己的护照。然后台湾的护照在黑市好像也蛮夯的，嗯，就是那个台大的那个医生讲的，就是那个妇产科医生，他说，因为我上次 po 那个，就是他。认识很多人嘛，就是一个荷兰人，哦，他娶了台湾人嘛，然后他们就在台湾设立一家公司，叫做红毛人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去捐赠物资，他生了四个小孩，然后用那个四个小孩的名义捐赠物资给台大的那个小儿科，哎，然后他们有两本护照嘛。一本就是荷兰的，一本是台湾的嘛，然后他们就很自嘲说他们有一个没有国家的国家护照，没有国家定位的国家护照，就是台湾嘛，因为国籍不认同嘛，那小孩子他们就自己会讲，然后但是那本护照在黑市的价格很高，哎，对，所以对啊，我昨天碰到也很有趣啊，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的股市跟德国的股市相当，哎，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要开一些这个讯息，我们的国民可能会比较有信心一点，不然就是吼，哎呀，到处都好像被认定上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出去是会遇到一些紧急状况，不过我觉得如果你就是有本事，比方说去到欧洲，然后你自驾，你总是你有勇气自驾的人，你应该就是要有那个应变能力啊。很多就是临时，比方说去到奥地利或去到哪里，他就说我们没有不承认你们的护照，不是不承认你们的驾照，我们不是都会办那个国际驾照吗？他不承认啊。前一阵子他们在平台上面，对，我忘记是哪一个国家了，他们就是。要开车从比方说法国到哪里还是什么的，然后到那个地方他就不承认不能开这样子，前几个月吧，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欧洲旅游的群组，他们就会 po， 然后因为后提醒嘛，后面的人你就不要规划要用自驾的方式。他们有时候哦，我觉得国际形势是这样啊，也不能讲国际啦，就是只有那一国嘛，他们会突然施压或什么的哈，对，那可能就会在某些条件就会变成一个筹码，谈判的筹码这样，然后也是突然以前都可以啊，以前都可以啊，但是突然几个月前他们就说不行，台湾的那个护照不是台湾的驾照不被承认，所以他们就。很尴尬，就是搞不好车子也租了，钱也付了，然后你说不能开嘛？我忘记哪个国家了、欸。但我觉得，就是那个经济的依赖也是蛮大的啊，对不对？就是他就是因为他 一样嘛，就是每次用那一招都有效，他会继续用嘛。
对啊，那代表大家就吃这一招啊，啊所以
如果我的意思说，如果像我觉得他们也都蛮，虽然会抱怨啊，但是事后都还是就面对啊，不然怎么办？因为本来台湾的在国际上的处境一直都是这样啊，嗯，啊只是说突然之间不行，就有点行程都打乱了嘛。他要办自驾，可能就是比较省啊，对不对？行程上，因为欧洲火车很贵啊，但是也有人火车自由行啊，嗯，所以就有时候看到这个就觉得，这是我们才有的经历，我们这个岛才有的经历哈，那国民出去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状况。然后都还没有预告、欸、然后就直接说不行，那你去外面人家说不行，你也不能讲什么啊，你有 一点议价能协商的条件都没有。对啊，嗯，可是他就是像我刚我忘记是奥地利还是哪，就是那种国家哎、欸应该是应该，嗯，
中国我看是中国地区
回去俄罗斯，嗯，沿路上都被好几个警察拦下来要钱，哦，就是，对啊，就那种国家比较容易有啊，啊，所以像也是他们韩国有名的节目，也是去到东北嘛，然后。哎、欸，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疫情刚结束，因为他们要去北京的一个很有名的夜市还什么的，非常有名，很有历史的这样子。然后去奇怪，怎么都找不到这样子，都找不到哦。然后突然就公安来了，就说不能录影，他们就录影嘛。然后他
不能，
他不能录影，叫他不能录影这样。然后就没有录影，但是有录音这样子，就是还。画面黑掉这样，然后他们就有可能有翻垂行的翻译嘛，就他们想要去叫什么名字忘记，什么胡同什么的，他说关了，哎、欸，那个那么有历史的，他就把它关起来了呢。就是他们可能疫情期间就把它收了这样，但是其实那他们去可能就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
对，就是去年的事情，那个节目是去年的，然后就是就收起来了，就是很多。我们其实因为我们也不常过去嘛，有时候就是反而是透过其他国家的节目、哦、去知道他们就是突然过来说不能录影啊，然后他们总之那个他们那个街头的氛围是比较肃杀一点的，这样讲好了，这不是我讲的，是他们的同胞来这边说的，说觉得就是说他觉得来觉得来台湾好像空气都很自由，嗯，我上次讲的那个，就是以前在上海当律师那个，他讲，他说，他就呼吸起来觉得很自由，但是其实你那个节目，那个他那个节目，你其实，在那个画面里面，你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其实是会紧张的，因为那个主持那两个主持人，你就感觉他那个节目就是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他们就是。两个人组，两个人两个一组嘛，然后就是临时在各个地方玩那个大富翁嘛，啊，都是用你看到哪边你就是去哪里啊，他们也是那个机缘刚好就是到北京，所以他们就飞到北京，然后你可以感觉他们其实是有点紧张的，就是在那个画面还没关掉之前，因为路上很没什么人啊，然后又暗暗的这样子，然后突然两个公安来这样，就觉得。但是他们也没有说，嗯，就是很凶还什么的，就是不能录影这样子。哎，是啊，啊，但是就是体制的问题嘛，国家体制的问题啊，嗯。所以我昨天po那个，他就是说，哎，我有时候po那个，我就觉得其实台湾很多人才哎。然后而且是被其他国家所重视，他都被邀请到韩国去演讲啊，
他就跟韩国人讲说，就是中国如果打台湾，北韩会先打你们，类似这样的。因为对，因为他说，因为打台湾还要什么潜艇啊、飞机啊什么的，但是北韩打南韩只要炮弹就好了嘛。对啊，然后而且之前其实俄罗斯有表态嘛，就是如果他打我们，他就站在中国那边，然后就反问一句说，那如果他宣布要打我们，你觉得北韩会怎么做这样子，会站在哪一边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我们是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蚱蜢，就是我们跟韩国啦，因为他是属于科技人才啊，那个他是就是那个 IC 之音的董事长，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他现在都是在到处演讲，然后他说他去圆州，就是韩国圆州演讲，圆州就好像新竹的科学园区一样，然后在场的演讲的包含了就是延世大学啊、高丽大学啊、史丹佛大学啊这样，然后就说圆州的官员在开幕致辞完他们都没有离开，他们就留下来听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跟他们分析呀、啊，因为他们对于台湾的伺服器这一块其实不是很熟，他就从那一块开始讲起来这样子啊，所以他很有演讲经验嘛，所以他70%用英文啊，重要的都用韩文，哎啊，所以人是这样，就听到自己熟悉的语言其实是会比较有亲切感嘛，也比较可以接受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很多人才、欸、然后他就说他每次出去他那个什么三星的在中国的总经理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两个字，他娶台湾人嘛，然后他就是在韩国采访他这样子2小时采访他，录节目边录边采访，然后就问他说你怎么好像就是担任帮台湾宣扬国威的那个任务这样，他说他有这个能力他要做，因为他当初也是就是那个孙运璇那时候在培养这科技人才的时候他是受益者，他觉得他现在应该回馈这样子啊，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他这样的想法，然后他的母亲也是这样，他妈妈投诚人啊，所以他妈妈都会就是叫他去投诚的那个天主教的好像是老人养护中心去捐赠这样，然后就说我今年捐的是我今年一整年的演讲费，等于是今年一整年的收入都贡献了这样，他就说反正是靠一张嘴吃饭就回馈给社会，因为他妈妈交代的，他妈妈交代说要回馈给他家乡的老人能够有所养，就是能够善终这样子，就很好啊，就是都是善的循环这样。那所以因为他有那个使命感，然后又那样的柔软性，所以他写的那个po文都还，而且很多的知识性在里面啊、哦、因为你要是产业中人你才知道那个状况是什么嘛，哎，就是台湾还是很多人才的，嗯，就是对啊，就是还是很多人在整个世界上努力啊，哎，好，熊熊找不到，哦，遮烦恼哈，然后又道品楼观以戒为主，哦，就是。这都譬喻啦，有没有用道为楼、哦、然后因为楼是高嘛，它是一个譬喻、哦、那透过高你可以怎样观看的这个范围比较没有局限、哦、所以道品楼观然后以戒为主、哦、那禅定心诚以戒为郭、哦、这边都在强调戒嘛，因为这边在讲定句嘛，然后定句包含要持戒，对不对？你要入定的根本条件包含了要持戒，然后所以这边都在强调
戒的重要。那戒的重要它怎么样的把它凸显出来呢？就是用这些譬喻、哦、那度生死河以戒为桥梁，都是那种不可或缺的啦、哦、那你说啊，那我要那个橡皮艇必定要桥梁、哦、那一样嘛，就是看你说什么譬喻嘛、哦、好，那入善人众以戒为印，就是好像那个印章印记一样、哦、你是不是善人，我要盖那个印章，就好像那时候疫情期间好像都要盖章对不对，去干嘛的，打疫苗还什么的、哦、你手背上盖个章还什么的这样子、嗯、那时候就会感觉到那个他们那个屠宰场有没有啊，对啊，好，所以八执圣就是八正道、哦、戒是江畔、哦、江畔就是那个啦，有点你把它讲成田埂就好了、哦、因为如果没有畔的话水泽不住、欸、如果没有畔水泽不住必须要戒嘛、哦、那没有水你就不可能有谷，谷就不可能成长嘛、哦、所以这个畔是指戒的意思、哦、它能够把水这个留住，然后这个滋润这些谷物。如是若无境界则定水不住、哦、所以要有界才有定、哦、那他用这个定用水来譬喻定啊、哦、那云何名净持戒，那什么样才叫做清净持戒呢？如果行者呢身心不要为恶哦，那非为后世及恶名等，叫做净持戒，就是你不是任何的条件，没有无条件的持戒叫做净持戒，你不是为了什么后世有什么恶果报，也不是担心会有什么恶名声，好，那你只是怎样内心潜意识开始，你就已经不管是意识或潜意识，你就是不喜欢做恶的事情，这样叫做什么净持戒。那这个行者呢引心净故持戒清净，就好像七淫欲经里面说的，身呢虽不犯心不净故戒亦不净、哦、所以佛教很强调起心动念、啊哦、起心动念就是身没有犯，但是你的心不清净的话，这样一样称为不净，所以不净的判准是心、哦，不净的判准是心啊，而不是说你身口上有什么行为。那当然你的表象上面就是不净了嘛，但是就它的更重要的根本的范围还是我们的心啊。所以破戒因缘、哦、是诸烦恼，如果你能够制服、哦、为净持戒、哦、所以他这边解释开出了好几个这个净持戒的定义啊、哦，所以声闻持戒但为泥环，对不对？声闻色就是为了什么？而且他还是小波涅槃、欸、他还不知道大波涅槃呢，他的泥环还是小波涅槃而已、哦、求佛道者，就是有时候你看到这边你会觉得还蛮感慨的，就是明明就是佛陀声闻色的弟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不对？但是佛陀这样孜孜念念的讲到49年，声闻圣还是声闻圣，对不？所以如果众生那么好度，佛都度完了，就是心量没有打开，因为佛陀一定会讲说，你要成佛，一定要怎样行菩萨道，那不是大圣吗？就是菩萨圣，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弟子还是停留在声闻圣？哦，那个就是这个心量的问题，有时候就是会有这么多吊诡的事情呢、啊、出现。我那天才在看，因为我几天前上个礼拜三下课的时候收到那个什么汇聚杂志来邀稿，然后他就说他们想要写就是断舍离跟成瘾啊，因为我写过一篇论文瘾啊瘾成上瘾那个瘾，我写过一篇论文嘛，然后他就说希望我来写就是这方面，他然后很可爱，就是 是上次经典的要搞，他也没有跟我说规定说第一部分写什么，第二部分写什么，每个杂志风格不太一样，这样子他就会说要写什么这样子。他里面也有讲到那个成瘾啊，很像这样啊，就是你明明就知道那个东西不好，但是你还是要持续的去用那个物质性的上瘾的东西，对不对？那声闻圣佛陀也常常在孜孜念念说你要行菩萨道，要成佛道，但是他们还是会一直停留在他们个人的生死解脱，好，会各有各的瘾啊，就是那个吊诡的地方啊。我忘记我那时候举什么例子了，其实我昨天才等一下可以 Google 一下最近。嗯，我其实也不是最近记忆不好，我一直记忆力都不是很好，就是还好现在这个 AI 很方便。嗯，等一下再他那个心理学家举那个例子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在讲那个成瘾。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本来是想说我们可不可以从就是文本经典的文本的内容大正藏的文本内容来解释瘾这个字，瘾啊，上瘾。没有呢，没有啊，可能以前那个瘾它只是一个隐藏起来的隐疾，那个感觉它没有，我上查只有17笔，但是都是瘾本身就是一个病名，比方说瘾疹出疹，他写瘾疹这样子。然后剩下有上瘾的，就是比方说现在大正藏有收录印顺法师跟演培法师他们用的就是当代的上瘾的意思这样子。但是我想要找的是就是汉译的文本里面有没有瘾这个字，没有，好可惜。然后再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概念的词。
是现代的用？
对啊，对，没有，没有，因为我找过了，没有。我刚刚讲就是会用上瘾的就是当代的人，然后以前的这个都没有，就是瘾疹就这样。大智度论里面也是用瘾疹，他们并没有把它变成一个现象，就是成瘾的现象这样子。那 我上次看那个心理学家，他是说那个瘾是内心隐藏的疾病啊，他是把瘾解释成这样。等一下再来看，我说写太久，2016年，我昨天吃什么都忘了，不要问我2016年写什么，太为难我了。嗯，我那时候是去，哇，那时候好认真哦。其实我那时候在那个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就是那种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你知道吗？就是一直要产出这样。就那一年还蛮多产出的。他那一篇是研讨会的论文，就比较没有那么严谨，但是也是需要花不少时间的。那而且还是去南华大学，我第一次去南华大学，好远哦。对，发表。然后因为它是生命教育的研讨会啊，那篇反应还不错，因为那一场有蛮多就是台湾生命教育学界著名的学者，然后他们其实蛮肯定的，就是好像没有从就是佛教的义理本身去阐发生命教育的意涵。那我是搭配五戒来讲可以预防成瘾，设计生命教育的课程这样子。有时候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就是很久以前种的那个因还在啦，所以你看几年，现在几年，已经2026年了，10年了嘛，对不对？有人看了10年前的论文就来要稿，因为没人写过啊。我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写成瘾，是因为那时候去那个，那时候还在台大做博士后，上那个蔡耀明老师的课，他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讲到成瘾这个现象，然后我就觉得，成瘾这现象好像是可以切入的角度，我们来做一个探讨这样子。对啊，现在各式各样的成瘾都有，重点那个，
对啊，就是反而会本来只是一种人类本能的，你可能只是想要躲避一个当下让你喘不过气的压力哈、喔啊，但是反而转向的去单立于一个会长时间强害我们身心的内容。那、啊、就是人很奇怪啊，就是你没有压力的时候，你就觉得无聊，对不对？啊，无聊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怎样找乐子，哎，啊，所以再怎么样都是好像不是很好的因呐、啊，在那边，嗯，没有几个人想要修行吧，很少啦，嗯，好。所以求佛道者呢，以大悲心为一切众生、哦、但是就是虽然世间所展现的现象是这样啊、哦、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佛教徒反而应该用大悲心的，虽然就是现在这个现世法现象就是说大家不是那么喜欢修行，就像我刚刚讲，大家宁可养宠物然后去露营去干嘛的，去旅游、哦、然后可能也一点都不会想到修行这件事情，或是想到更那就不用遑论生死解脱这件事情，但是你还是要对众生具有大悲心啊、哎、啊，所以就是要用很多的善巧方便 啊、嗯、啊，所以像师公他们他都去带一个读书会啊、哦、然后那都不是佛教徒，甚至当初去带的时候本来是想要讲一些经嘛，他们就说不要，你就是用演讲，就是类似心灵讲座那种的，好，那也是就是成就他们啊，因为你必须要给众生要的东西，这样那 也结了不少缘啊。那像他们很像我师兄啊我师父他们现在都是去比方说慈济那边去参加他们怎么茶道啊花道啊，当然也可以结一些善缘啊。但是就有时候就是像我师父他那时候去他们的一个写书法、欸、就遇到那个十几年没有见面以前的老信徒这样子啊，所以等于是提供了一个场地让大家在那里就是有点休闲啊修身养性这样子、啊嗯、做不理想的事情好吗？嗯，这如果我没有去学校教去那边跟大家集结善缘也很好，多好，插插花泡泡茶啊，都没那个名啊。有啊有啊，我看他还学得蛮高兴的但是有蛮多的嘛，就是抱抱小孩啊什么的这样。啊，但是人就是这样嘛，你哪一天那个画面被拿来做文章就很麻烦呐、啊，对不对？尤其很多那种媒体，他会就是没有新闻的时候，他就给你炒作一下，然后下一个很耸动的标题，哦，啊就会，对不对？又大家又在那边就是键盘侠哦，又开始出动哦，那、啊、都是一种伤害佛教的原因嘛，啊，所以就是，啊，但是很，我只能讲，就是说很多都是你也很难避免呐、啊。就好像好几年前，好像我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上次就是跟那些儒家的学者、师大的教授，然后还有以前的指导教，他也不是指导教，就是我们一起去师大参加一个研讨会，然后我们去用餐，他用餐的地方就是一个荤食的地方，但是他有卖素食，但是我去用餐的时候，那时候才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
一个法师跟信徒用餐，然后就有人把他拍照啊，因为其他都是吃荤的嘛，然后好像就说他也是这样啊，对啊，然后 那时候这件事情才刚发生，然后那时候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有点嘲讽说，你这样子跟我们一起吃饭会不会很危险这样子。那是在师大附近的时候，那时候师大商圈还没有收嘛，啊，所以你真的有心要在那里就是做一些不理想的事情的时候，那个都是当然你要各自负责因果啦，只是说就是很难提防啦，嗯，那真是莫名其妙。他后来只好出来说他吃素啊，其他人
在
台湾啊，台湾啊，就是台湾的一个女众法师跟可能跟信众一起吃饭，像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上课，然后他们很喜欢聚餐嘛，有时候我们去的地方你说跑远一点，他们可能就是去那个什么啊，现在台湾唯一剩下的那家素食自助餐叫什么名字，不是那个Buffet 书什么
果然会
对，好，啊，不然就是近一点我们上课下课附近的餐厅，那个也不是素食啊，那你跟他们一起吃的时候你也不会要求他们要吃素啊，因为他们也不是就是很纯正的佛教徒嘛。
但是如果有师父我们都会，
那是因为你们是佛教徒啊，
他们不是，
对啊，因为他们去用餐那个餐厅也不便宜嘛，那他们当然是吃他们想吃的嘛，果然会还好，果然会是素的啊，但是就是我说外面其他地方啊，对啊，其他地方的话就是，所以善知识者哈，经中说以二因缘能生正见，哦，正见从哪里来，就必须要怎样听闻佛法，对不对？我看一下，哦，这里还要自正意念，就是你听完法之后不能就忘了嘛，听完法之后你在日常生活遇到一些事情你要提起正念啊，这个就是正意念，就是正念，那正念就是什么，正确的意念，那你要意念什么，你曾经听闻佛法的内容怎么样用在这个当下，所以你光听你没有正念，你还是用惯性在处理，用习性在处理的话，哦，就没有办法，当下没有办法遮烦恼啦，就遑论你要断烦恼，哦，所以你从闻法明善知识，他在定义什么是善知识啦，哦，从他闻法，这个他就是善知识。问者若尔何故但说善知识也？答曰：经中说，阿难问佛，我愿坐一处坐如是念，就是他在一个地方打坐，然后呢就做了这样子的思维，说遇到善知识，则为得到半因缘也。哦，是不是？就是这个可以得到的一半，就是在成功的路上的一半的。哦，那佛说：莫作是语。哦，你得到善知识就有办法怎样得到具足因缘，哦，为什么呢？因为生老病死众生得我为善知识，则于生老病死皆得解脱，就是如果你在生老病死当中轮回痛苦的众生能够以佛，哦，这个我是指佛本自己嘛，对不对？因为这是佛的回答，那以佛为善知识就能够从生老病死当中得到解脱，哦，所以他就说我们那个水忏不是也有怎样吗，若得善知识则为权力呀，啊，哦，啊，是就是这边来的，就是很多的经典其实都是这样子强调的，哦，就是具足因缘，哦，啊，这样子强调这个善知识的重要性啊，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嘛，比方说你真知识你还必须要怎样，还是要自证意念啊，是不是？他只是现在是在就强调善知识的重要性这一点强，这个道理就好像你每一部经都说是经王一样嘛，对不对？然后有刚学佛的人一开始可能接触到金刚经，哇，经王，法华经，嗯，为什么他也说是经王，华严经，嗯，怎么也是经王，然后就会有这个疑惑一样，这边也是嘛，他说善知识则为权力，然后有的人讲说应该不止吧，好，但是你只能就是这样理解，说他这个当下是强调什么善知识的殊胜。好，那金刚经当然强调金刚经殊胜，也就是说你跟他相应的经典他就是经王， 好、哦、啊，那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要素都很重要。哦、那他在这个脉络下，他强调的是善知识的什么殊胜跟重要，所以他跟你说，你得善知识则为权利。因为如果你没有得善知识，你后面都不用讲了，你没有善知识，当哪来的证件？对不对？没有证件，后面都不用说了。哦、所以一开始是以怎样？你能够得到善知识，好、哦，能够这个能够保证能够这个走在成佛的道上，甚至最后成佛。所以者何？哎，等一下，跳过。又众生因善知识，则能增长戒等无法。就好像这个梭罗树，因为雪山故无事增长。哦，这个梭罗树长在这个雪山上面啊，那地因没有人呐、啊，哈、哦。就是那个地方非常清净嘛，哈，雪山通常都是强调它的这个妙用啊，在这边的雪山是比喻善知识哦。那佛呢，上自乐善知识，佛自己也这样，他也很喜欢遇到善知识啊。对，不要像初得到的时候做如是念，若人无知，则无所不畏。那是因为无知啊，他无所不畏是因为无知，因为没有遇到善知识的指导。恭敬心常为恶法所缚、哦、那时候是没有安隐行，我当以谁为师，依谁而住，作是念已，遍观一切无甚极者、哦、极生念言，我所得法因此成佛。就是他怎样自证自己怎样成佛，他应该以谁为师，自己，因为他整个遍观一切之后没有能够甚极，这个不是傲慢啊，这个极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佛性啊，对不对？他已经亲证佛性了、啊哦、那我们都怎样？ 不止六亲，要加七亲不认，那第七亲就是佛性，连佛性都不认识、哦、那佛呢，他因为已经亲证佛性，所以怎样，那个自己那个圣己的己就是佛性。不然有时候外面的人来读，会觉得你释迦牟尼佛怎么那么傲慢，对不对？不是嘛，就好像那个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一样，那个我跟这边的己都可以把它解释成佛性、哦、所以我所得法因此成佛，当还依止法、哦、所以他依证佛、成佛那个当下、哦、所证得的一切法、哦、最后他还是必须要怎样再还依此法、哦、因为这个法还要用来什么救度众生嘛、哦，所以泛等诸天亦赞言，尔无胜佛者。所以佛自己自证自己已经是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之后，这些梵天也来说没有人能够胜过佛、哦、呼应他啦。所以一切诸佛皆以法为师，对不对？以法就是他们所证得的那个法为师。那善知识呢，犹如明灯，有目无灯则不能见，对不对？那目长在谁身？每一个众生嘛，每个众生都有目，对不对？但是没有灯，这个灯就是善知识。嗯，所以如是行者虽有福德力跟因缘，无善知识则无所益。你赔了一堆福，那也很力根，但是你没有遇到善知识，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你可能就是世间法嘛，或是外道这样子、哦、问曰何者是善知识，但曰能随令人增长善法名善知识。这个上次有我记得在前面曾经定义过，能够让我们增长善法的人都称为善知识。所以一切善人助于正法，所以我再一次强调，这佛教的善它其实不是伦理道德上面的善、哦、它其实是含摄这个智慧的什么，就是可以让我们生死解脱就近成佛的，这样子的往这个方向迈进都成为善，或者在这个范围里面范畴里面都成为善，它不是什么善恶那个善、哦、所以善人住善法住正法中皆是天人世间善知识、哦、好了，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了，下课。